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在耶稣受难之前，也就是说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跟门徒要过最后一个逾越节，吃最后一个逾越节的宴席。但是耶稣跟门徒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耶稣会跟门徒来说明借着这个宴席这个礼仪的程序，来向门徒说明他的受难，指向他的受难以及他的死是能够成就神的救赎和开始一个新的约。但是今天我们要先看在逾越节之前为逾越节的两种的预备。路加福音第22章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为耶稣的受苦与死亡拉开了序幕。神为耶稣的死所定下的时间加速的临近了。当犹太人的逾越节即将来到，22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耶稣的反对者计划和预备要杀害他。但接下来第七到十三节，同时耶稣主动差两个门徒去为他和十二个使徒来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这是耶稣受难之前最后一次与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在即将展开的受难事件中，耶稣并不是无助的受害者，因为22章的1到6节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加上耶稣的12门徒之一犹大出卖他，就为耶稣的死铺成了一条路。但是耶稣其实不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所以耶稣主动差12个门徒去主动差两个门徒去预备他和12个使徒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要显明在即将展开的受难事件中，耶稣是积极的使这些连锁事件启动的人，所以他乃是顺服他的父，来完成父要他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在吃晚餐的礼仪程序中，耶稣重新来诠释饼和杯的意义，来指向他的死，还有他的死亡所开始的新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看，在逾越节快要临到的时候，反对耶稣的反对者，他们怎么样来为逾越节做准备，以及耶稣自己怎么样来为逾越节做准备。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反对者为逾越节的预备。路加说明这个时间，他说现在除酵节 又叫逾越节正临近。我们从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个逾越节的事件，神吩咐摩西在尼散月十四日要宰杀一只羊羔，因为神要行最后一个神迹，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借着这个事件，使得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以后，每逢尼散月十四日都要来欢庆逾越节，来纪念神对以色列的救赎，拯救他们出埃及。因此逾越节是在尼散月十四日，但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紧接着尼散月的十五日到二十一日，神定为除酵节。到了第一四季的时候，这两个节期，逾越节是尼散月十四日，而除酵节是尼散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所以到第一四季这两个节期就已经被发展为一个八天的节期，被看为是一个节期。我们刚已经提到，逾越节是欢庆神的使者在那一天夜里击杀埃及头生的儿子和牲畜，但是却越过门楣上涂有羔羊的血的以色列人家的长子，使得以色列人家的长子免于死亡。而第二天以色列就离开了埃及，就出了埃及。所以逾越节这个节期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而除酵节是紧接着逾越节。在除酵节的第一天，以色列人必须把酵从他们的家中除去，并且要吃无酵饼七天，因为除酵节这个节期一共有七天，在这七天都必须要吃无酵饼，也是为纪念以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很匆忙，所以他们拿着揣面盆，而这些面没有时间来发酵，所以他们要离开之后七天，他们也欢庆这个无酵节，吃无酵饼七天，而且要把家中所有的酵都要除去。这是我们看到，这是旧约神拯救以色列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件。而在第一世纪，按照律法的规定，在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犹太人的百姓都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申命记十六章第二节吩咐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在所住之地来宰杀牲畜，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到神所指定立为他名的地方，把逾越节的羊羔在那里宰杀来吃。所以在第一世纪，以色列人犹太人 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在逾越节的时候都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我们如果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在12岁以前每一年逾越节，他的父母都会带着他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大批的人涌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平时的人口大约是7万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会暴涨，大约到2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逾越节耶路撒冷是塞满了人，平时人口大概7万人，逾越节人口会增加4-5倍，将近25万。在这里，路加福音只是记载说逾越节近了，除酵节又叫逾越节正临近了。可是在马可福音是清楚说明，这是逾越节的前2天。所以逾越节近了，如果更准确一点的说，是逾越节的前2天，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寻找方法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其实在第9章，路加福音第9章，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就第一次向门徒来讲解他是基督、是弥赛亚的使命，所以耶稣就预言他的受难。在路加福音的9章22节，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所以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就已经指出他将要被长老、祭司长跟文士弃绝。我们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这三组人是组成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的公会有70个成员，其中包括了祭司长，祭司长就是祭司的权贵，祭司的家族中的权贵，权贵的人士。文士当然就是律法的专家，是教导、解释和教导律法，并且制定遵守的细则。而长老是民间的领袖，公会70个成员，祭司长占大部分，然后小部分是文士和长老。耶稣说，犹太人的公会将要弃绝他。事实上我们知道，公会捉拿耶稣并且定他有罪，把他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耶稣的预言我们看见现在已经开始应验。而路加福音的19章45节到20章44节，这一段记载已经显明，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想要杀害耶稣。例如在路加福音的19章47节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跟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所以想要杀耶稣这样的一个企图已经存在了。所以耶稣是否该死已经不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路加这个记载指出，对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而言，逾越节近了，成为一个信号，他们要想办法把他们已经有的要杀耶稣的意图付诸行动。所以这里说他们寻找方法，正在寻找，这个动词时态是一个未完成式，是表示说他们经常不断的在寻找机会来捉拿耶稣，然后杀害他。但是路加接下来说明原因，为什么他们要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来捉拿耶稣、杀害耶稣呢？原因是他们害怕百姓，所以他们真正害怕的是耶稣在百姓中越来越有声望，而这些宗教领袖恐怕如果他们捉拿耶稣，在捉拿耶稣的时候可能会引起百姓的反应，甚至有可能引发暴动。所以所谓的他们害怕百姓，乃是因为耶稣在百姓中越来越有声望，所以他们想要杀耶稣。可是怎么样要杀耶稣，要去捉拿耶稣，怎么样可以在捉拿耶稣的时候不至于引起百姓的反应，也就是说甚至恐怕如果因为耶稣在百姓中的声望，有可能百姓甚至会引发暴动，如果他们去捉拿耶稣甚至有可能引发暴动。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经常不断的在寻找机会，在想办法怎么样可以来捉拿耶稣，来杀害他。这显明这些宗教领袖虽然有权势，可是他们不真正能够掌控，也就是说他们有权势，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掌控这个情势，只等到犹大决定出卖耶稣，就为他们提供了解决之道，就使杀害耶稣的路径被铺设好了。因此路加接着就告诉我们，犹大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出卖耶稣，决定要出卖耶稣。犹大决定要出卖耶稣，路加说是因为撒旦进入犹大的心。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说明犹大出卖耶稣的行动是受到撒旦的授意。换言之，撒旦进入犹大的心乃是指撒旦控制了犹大，指挥犹大的行动。在第四卷福音书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节跟第二十七节也有同样的说明。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也就是撒旦已经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也就是说，耶稣和门徒在吃晚餐的时候，犹大也参与了，但这时候在吃晚饭的时候，魔鬼 也就是撒旦，已经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但这并不是指犹大就免除他的责任。表面上看起来是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可是其实这并不免除犹大的责任，因为虽然撒旦激动他的心，要他出卖耶稣，也就是这里说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虽然撒旦激动他的心要他出卖耶稣，但仍然是他做出意志的抉择，他选择随从撒旦的意思。撒旦要能够控制犹大，是犹大自己愿意接受，所以虽然吃晚饭的时候撒旦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激动他的心要他出卖耶稣，但仍然是犹大做出意志的抉择，他选择随从撒旦的意思。所以约翰福音13:26说，当耶稣蘸了一点饼给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这里就跟在路加福音的描述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2开始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撒旦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可是等到耶稣蘸了一点饼给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那在约翰福音就是指这时候，当耶稣蘸了一点饼给犹大，他吃了以后，犹大就向撒旦做出了最后的降服，也就是约翰说撒旦就进入他的心，犹大这时候就向撒旦做出最后的降服，撒旦就完全占有了犹大，完全的控制他的行动，所以犹大是甘愿成为撒旦的器皿。这是我们必须明白，虽然撒旦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然而不排除犹大他的责任，因为他自己做了意志的抉择，选择随从撒旦。而当耶稣蘸一块饼给他，他吃了之后，他就向撒旦做出最后的降服，最后就是敲定了他降服，愿意降服于撒旦，所以撒旦就完全占有他，完全控制他的行动。犹大乃是甘愿成为撒旦的器皿。我们刚刚说了，只有路加做了这个说明，而路加借此来表明，耶稣的死不仅只有人类的邪恶参与在其中，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想要杀害耶稣，不仅只是有人类的邪恶参与在其中，或者犹大出卖耶稣，还有那至高的恶者撒旦的参与。所以这个路加的说明乃是要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死追根究底乃是一个宇宙的征战 Cosmic War， 乃是一个宇宙的征战，是两个属灵权势之间的冲突，神和撒旦两个属灵权势之间的冲突。撒旦正在做出行动，他安排和调和这些事件，撒旦正在做出行动，他安排和调和这些事件。犹太宗教领袖想要杀耶稣，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操纵的，因为他们害怕百姓，他 他们不知道如果有百姓在场，他们捉拿耶稣会不会引起百姓的反应，甚至引发暴动。所以犹太宗教领袖想要杀耶稣，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撒旦就介入，借着控制犹大，激动犹大出卖耶稣，而使犹太宗教领袖的计谋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这并不免除犹大的责任。然后路加附加了一个说明，说他属于那数目十二，说犹大是属于那数目十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犹大是属于那十，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但是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版本，像New American Standard NASB， He belongs to the number 12， 他属于那数目，那个数目十二。这种的表达方式可能是隐含犹大仅仅是外在的属于这组人，他并不是说像和合本他原是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这个路加乃是说他属于那个数目十二。借着这样的一个说明，可能就是要暗指向犹大其实仅仅是外在的属于这一组人，而不是真正忠于耶稣的那些门徒中的一个。他只是外在的属于这一组人，这十二个耶稣的使徒，他只是外在的属于，他不是真正属于忠于耶稣的那些门徒中的一个。虽然他是跟耶稣联系在一起，但他是信心的叛徒，他否认了耶稣。接下来路加就叙述了犹大所做出的行动，他去和祭司长以及圣殿警卫长商量他可以如何出卖耶稣给他们。我们和合本翻成交给耶稣，但是你读英文圣经是 betray Jesus to them， 他可以怎么样出卖耶稣给他们。罗马的兵丁是不被允许在圣殿区的，所以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圣殿警卫，也就是说罗马兵丁不可以，不被允许在圣殿区，所以犹太人就有他们自己的圣殿的警卫。这些圣殿的警卫都是利未人，而圣殿警卫长就是这些利未人的领袖，他们指挥这些利未人来保护圣殿并且维持秩序。犹大就去跟祭司长和圣殿的警卫长商量他如何可以出卖耶稣给他们，因为犹大既然是十二个门徒之一，他可以提供内幕的消息，他知道耶稣的行程，可以提供给祭司长和圣殿警卫长提供消息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捉拿耶稣的时间，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得着他们想要的机会，也就是使他们能够在百姓不在场的时候，百姓不在场的地方去捉拿耶稣。 所以这是为什么犹大去和祭司长以及圣殿的警卫长商量他如何可以出卖耶稣给他们呢？因为犹大是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可以提供关于耶稣的行程，提供这些内幕的消息。什么时候是最适合来捉拿耶稣的时间？犹大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祭司长和圣殿警卫长，就是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机会，可以在百姓不在场的时候去捉拿耶稣。他们知道了，他们就欢喜，所以这里说他们就欢喜。祭司长跟圣殿警卫长他们的欢喜是很显然的，因为这样他们的困难就被解决了。他们前面说他们经常不断的要找机会，要怎么样可以捉拿耶稣，现在这个困难迎刃而解，借着犹大的帮助提供内幕消息，他们可以找到机会在百姓不在场的时候去捉拿耶稣。并且这里说他们不但欢喜，他们并且同意给他银子， agree to give him money， 同意给他银子，这就暗指向犹大主动提出要求。犹大主动提出要求，他们就同意了，同意犹大的要求，同意给他银子。这在马太福音26章14节到16节就很清楚的说明。在马太福音26章14节说，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同意给他银子，乃是暗指向犹大主动提出要求，是犹大要求如果他出卖耶稣，他们会给他多少钱。这就表明犹大是为了钱而出卖耶稣，他不但是选择随从撒旦的意思，而且他还贪财。事实上，在约翰福音13章第6节说犹大是个贼，对不起，不是13章，是12章。约翰福音12章第6节说犹大是个贼，他又管理钱囊，他带着钱囊，其实是耶稣和使徒们他们要用的钱放在这个钱囊里面，是犹大来管理，所以他又管理这个钱囊。既然是钱囊放在他那里，由他来管理，所以这里说他常把存放在其中的钱拿走。所以为什么约翰说他是个贼，也就是常常私下就把钱囊中的钱拿走。所以犹大他不但随从撒旦的意思，并且他还贪财。在路加福音16章第13节，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也就是说侍奉神跟侍奉马门，就是钱财，是互相不能互相排斥的，二者只能选其一，不能又要这个又要那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犹大既然他贪爱钱财，所以为了钱他出卖耶稣。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所说的，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是我们看到犹大为了钱而出卖耶稣。当这个祭司长跟圣殿警卫长同意付钱给他，犹大就应允了。那当然意思就是说同意给他多少钱，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同意要给他30块银子，犹大就应允了。于是他就寻找一个好机会，当群众不在的时候出卖耶稣给他们。而这个寻找照样跟前面我们看到犹太的宗教领袖寻找机会，同样动词的时态都是未完成式，表示犹大就开始经常不断的在寻找机会。好在只有耶稣跟门徒单独在一起，没有群众在场的时候，可以出卖耶稣给他们。这一段记载就使耶稣的死与逾越节坚固的被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说逾越节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并且逾越节的羊羔被宰杀，羊羔的血被涂在门楣上作为记号，使得灭命的天使越过以色列家的长子，使以色列家的长子免于死亡。所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逾越节，不但是纪念神过去的拯救，并且期待神将来的拯救。现在耶稣的死有如逾越节羊羔的牺牲之死。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用逾越节这样的一个 imagery 一个意象，他说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以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以用旧酵，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耶稣的死有如逾越节羊羔的牺牲之死，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成就了新的出埃及，救赎我们人类脱离罪的奴役和死亡的奴役，所以成就了这个New Exodus 新的出埃及。这是 反对耶稣的人为逾越节所做的预备。下面我们就来看耶稣也为逾越节做预备，时间是到了逾越节当天，也就是除酵节的那一天啊。我们已经说在第一世纪逾越节除酵节已经被看为是一个节期，一个八天的节期，所以除酵节到了这一天，逾越节的羊羔必须被牺牲。我们和本说除酵节须宰逾越节羊羔，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是必须 must 或者 had to， 必须 have to， 必须。除酵节到了，路加说这一天逾越节的羊羔必须被牺牲， have to sacrifice， 必须被牺牲。这个必须跟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人子必须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一样的，都是出于神的必须。按照神的时间表，在逾越节这一天，逾越节的羊羔必须牺牲而死。我们知道出埃及按照神的时间表，在逾越节的这一天，逾越节的羊羔必须牺牲而死。所以这里说除酵节到了，这一天逾越节的羊羔必须被牺牲，这个是指神的必须。在神的时间表中，逾越节这一天，逾越节的羊羔必须牺牲而死。因此耶稣顺服神的必须，主动的为逾越节的宴席做预备。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显明耶稣的反对者已经开始了往十字架移动的行动，也就是他们开始了杀害耶稣的行动。在第七节、第八节，耶稣自己乃是即将展开的受难事件主动的行事者，因为是耶稣主动的做出行动，打发彼得跟约翰去为逾越节的宴席来预备。所以在22章1到6节是耶稣的反对者，他们已经开始往十字架移动，做出行动。而耶稣自己在这里主动打发门徒去为逾越节的宴席做预备，显明他乃是即将展开的受难事件主动的行事者，他并不是无助的受害者，实际上他是使这些连锁事件启动的人。这一连串连锁事件，往十字架移动的连锁事件，耶稣自己是这些连锁事件的启动人。所以耶稣就差彼得和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使他和门徒可以一起来吃这个晚餐。在耶稣的时代，口传的传统规定，口传的传统就是 文士们他们制定的遵守律法的条例，但是呢没有文字的记载，都是以口传的方式传递下来。所以文士们这种口传的教训规定逾越节的宴席必须在耶路撒冷城内吃，所以要在耶路撒冷城内能够安排一个地方来吃逾越节的宴席。同时逾越节的宴席是一个家庭的宴席，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欢庆这个逾越节。而拉比和拉比的学生往往被看为是一个家庭，由拉比担任父亲或者家主的角色，一家之主担任父亲或家主的角色。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就形成一个家庭，他打发彼得跟约翰去预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是门徒主动问耶稣，是他们向耶稣提出问题，问耶稣说要在哪里来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譬如说马太福音26章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在马太跟马可都是记载是门徒主动来询问耶稣，而路加福音则是耶稣主动提出来，这是要强调耶稣有绝对主权掌管当时的情况。所以是耶稣差彼得跟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于是彼得和约翰就问耶稣说，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耶稣就给予他们指示。耶稣说，当你们进了城，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按照口传的传统，逾越节的宴席要在耶路撒冷的城内吃这个宴席。所以耶稣说，当你们进了城，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将遇见你们，你们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耶稣给门徒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这是一个很容易认明的记号，因为在当时通常是女人拿着一瓶水，而不是男人拿着一瓶水。男人通常是用皮带，就是皮做的袋子来吸带水。所以耶稣说，当你们进了城，有一个很容易认明的记号，你们会看到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迎面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然后耶稣说，要对那一家的主人说，老师对你说，客房在哪里？我可以与我的门徒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也就是问这个房子的主人说，你的客房在哪里啊？可以提供给我跟我的门徒在那里一起来吃逾越节的宴席。在耶路撒冷城内的屋主是有义务为朝圣的旅客提供地方，让他们来吃逾越节的宴席。我们晓得在巴勒斯坦逾越节，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从各地有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都是外地来的人。因此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屋主，他们是有义务要为这些朝圣的旅客提供地方，让他们可以来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耶稣就要门徒问这一家的主人说， 你的客房在哪里？使我可以跟我的门徒在那里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他将指示给你们，也就是说，这个屋主就将指示给彼得和约翰，楼上一间摆设家具的大房间。然后耶稣说，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要指给你们一间楼上有一间摆设家具的大房间，那么你们就在那里预备。这个楼上的房间所指的是什么呢？犹太人较大的屋子，如果有人拥有比较大的屋子，多半会添设一间阁楼。这个阁楼呢，由屋外有楼梯直通阁楼，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人有比较大的房子，他们会在这个房子的上面添设一间阁楼，而这个阁楼通常是从屋外有楼梯可以直通阁楼。阁楼有多种的用途，可以做储藏室，或者做安静灵修的房间，也可以做客房。犹太人的拉比通常喜欢在阁楼教导他们的学生，而这个楼上的房间是摆设家具的一个大的房间。摆设家具意思是指房间里面铺了地毯，也预备了放食物的矮桌，以及侧卧在桌旁用的席子和靠枕。这是当时希腊人宴席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名画中有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吃最后的晚餐，是一张桌子，然后耶稣跟门徒都在桌子旁。这个话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的宴席就是用希腊人宴席的方式，是有矮桌，然后呢在桌旁有铺了席子跟靠枕，所以都是侧卧在这个席子上，然后取用这个矮桌上的食物。而且这个桌子的排列呢，通常是一个 U， 就是英文字母的 U 的形状，或者说 V 的形状。家主是坐在这个 U 的底边，或者是说这个 V 的这个尖角这个位置。然后其他的人就是沿着两边坐。耶稣给彼得和约翰的这个指示，可能是出于耶稣事先的安排，或者是出于耶稣所拥有的超然的知识。也就是说，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神，拥有这种无所不知的这种超然的知识，或许是出于耶稣事先的安排，或许是耶稣所拥有的超然的知识，我们没有办法确知。无论如何，这个是要强调耶稣有绝对的主权啊！无论是耶稣事先安排，或者是耶稣有超然的知识，都是要强调耶稣有绝对的主权，掌控当时的情况。耶稣给彼得约翰这个指示以后，他们顺服耶稣的吩咐就去了，就照耶稣所说的去做。结果发现事情正如耶稣对他们说的，这再一次强调耶稣对整个事情和细节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然后他们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这个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这个工作包括几方面。首先，他们在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时间，也就是 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之间啊，在尼散月十四日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之间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时间。这时候门徒就必须把羊羔带到圣殿去啊，在这段时间门徒必须把羊羔带到圣殿去，由祭司宰杀，把被杀羊羔的血接在盆子里面，然后把这个血倒在祭坛的坛角，羊的脂油烧在祭坛上，然后这个羊羔的尸体就交给门徒，门徒就把羊羔的尸体带回来烧烤。但是按照出埃及记十二章逾越节的规定，必须是整只羊羔在火上来烧烤，连头连脚连尾巴所有一切整只在火上烧烤，这是当天逾越节宴席的食物。除了预备这个羊羔，门徒还需要预备无酵饼、苦菜、酒、果酱等等。下一次我们讲耶稣，接着讲耶稣和门徒一起来吃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会再来详细说明当时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吃的食物以及这个礼仪的程序。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或者说除酵节近了，反对耶稣的人他们就在那里寻找机会要杀耶稣。这是耶稣对他的受难的预言开始应验。而路加在这里的记载指出，对于犹太宗教领袖而言，逾越节近了成为一个信号，他们想要把他们已经有的要杀耶稣的意图付诸行动，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找机会捉拿耶稣来杀害他。但是我们已经说了，但是他们不能掌控，如果有百姓在场的情况，恐怕百姓会做出反应，甚至引起暴动。然而他们不能掌控的，撒旦就介入。路加说明犹大出卖耶稣的行动是出于撒旦的授意，撒旦进入犹大的心，这是指撒旦控制了犹大，指挥犹大的行动。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跟二十七节也都有同样的说明，虽然撒旦进入犹大的心，控制了犹大，指挥犹大的行动，但是不是指犹大就可以免除他的责任。因为当撒旦激动犹大的心要他出卖耶稣，仍然是他必须做出意志的选择，是他选择随从撒旦的意思，所以撒旦就完全占有了犹大，完全控制他的行动，他是甘愿成为撒旦的器皿。路加做了这个说明，是要表明耶稣的死不仅只有人类的邪恶参与在其中，还有那一位至高的恶者撒旦的参与。耶稣的死追根究底是一个宇宙的征战，是两个属灵权势之间的冲突。然而犹大他选择 随从撒旦的意思。然而，也是为了钱而出卖耶稣。他是贪财的，他一方面做了他意志的抉择，是随从撒旦在他心中激动他出卖耶稣，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他贪财，所以这也指出是他不是，也就是说这是也是从他的责任这方面来说明，他不但选择随从撒旦的意思，而且还贪财。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很清楚的指明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互相排斥的，二者只能选其一，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果选择要侍奉马门，就不会侍奉神；如果选择侍奉神，就不能够侍奉马门。而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清楚地指出，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就从犹大的身上可以看见，他因为贪爱钱财，就陷在自己的私欲当中，就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许多的愁苦使他自己被刺透，而且他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但是这个犹太宗教领袖要杀耶稣，也就是耶稣的死，他们选择，他们认为逾越节是一个逾越节进了是一个信号，要来把他们杀耶稣的意图付诸行动，这就使耶稣的死与逾越节坚固的被联系在一起。逾越节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而逾越节的羊羔被杀，使以色列的长子得免死亡。现在耶稣的死有如逾越节羊羔的牺牲之死，来使我们得拯救，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成就了新的出埃及。但是耶稣不是被动的，不是无助的这个受害者，耶稣顺服神的必须，主动为逾越节的宴席做预备。其实这个顺服神的必须，我们也会想到耶稣自己预言人子必须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被杀害。所以耶稣顺服神的必须，主动为逾越节宴席做预备。虽然路加福音22:1-6显明耶稣的反对者已经开始了往十字架移动的这个行动，可是耶稣主动为逾越节做预备，显明耶稣自己是即将展开的受难事件主动的行事者，他是这些连锁事件的启动人。并且接下来耶稣给门徒预备逾越节晚餐的指示，强调耶稣有绝对的主权掌管当时的情况。这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所启示的重要的属灵的真理的原则。 特别是我们看到关于犹大，犹大他出卖耶稣的行动是出于撒旦的授意。路加告诉我们是撒旦进入犹大的心，也就是指撒旦控制了他，指挥他的行动。但是我们也已经说明，这不是指犹大就免除他的责任。即使撒旦是来激动他，要他出卖耶稣，但仍然是他做了一个意志的选择，选择随从撒旦的意思。那么他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撒旦就完全占有了犹大。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解，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做各种的选择。其实在我们人生，我们所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关键的选择，而这些选择都是所谓意志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要听从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就会控制我们，就完全占有我们。如果我们选择要听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占有了我们，就会控制我们。如果我们选择听从撒旦，撒旦就会占有我们，会控制我们，指挥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选择顺服神，听从神，那么神就在我们里面可以完全的来管理我们。耶稣不仅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有责任，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应该说哈，耶稣告诉我们，我要是要讲下面贪财的，对不起哈，先说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意志抉择，我们选择听从谁，听从自己，听从撒旦，听从这个世界，听从神，这个选择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被鬼附，不是鬼随便就可以进到一个人身上，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是这样，我们随时都可以被鬼附。事实上被鬼附的人也是这个人允许，也是他有一个责任在那里。像在台湾有这种做法的鸡童，就是这些鸡童其实都是有某种的，就是说人的作为使得这个这些巫鬼可以附在这些人身上。但是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或者说基督徒魔鬼会不会进到我们的里面，仍然会的。就好像我们悔改相信耶稣，我们接待耶稣，我们做了这个悔改跟信心的意志的抉择，于是神的耶稣的灵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里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来执行耶稣君王的统治，来管理我们。所以以前在台湾我们参加的教会我们的牧者是吴勇长老，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是不识字的，她很羡慕其他人又能读经又能分享圣经上的话。我不知道吴长老也没有详细的说他是怎么样，就是撒旦就跟他交易，如果他就是说愿意接受撒旦的条件，撒旦就让他能够识字，能够读经，而且还可以讲解圣经。他接受了这个交易的条件，所以有一天他到了教会，他会忽然之间他可以上台读经，还可以头头是道来讲解圣经。所以撒旦是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 不要以为撒旦他可以给人这个能力。如果雅各书二章说你相信有神吗？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吴长老发现这个他的这样子的这种改变，吴长老他能够辨明这是有这个撒旦的这个工作。所以后来他去探访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就承认他跟撒旦之间的交易。后来是吴长老为他赶鬼，把这个鬼赶出去以后，他又变成不识字了，又变成不能够读经，也不能够讲解圣经。所以其实我们面对试探也是如此，试探本身是撒旦来引诱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不落入试探。耶稣也曾经受试探，但是耶稣没有落入试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神的试验，但是同时撒旦就抓住这机会来试探耶稣。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耶稣也曾经凡事受试探，但是却没有犯罪。所以耶稣他绝对不肯听从撒旦，也就是说每逢撒旦来试探他，他选择拒绝听从撒旦。而耶稣的一生顺服他的父，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定义要顺服他的父，这都是意志的选择。所以这意志的选择是非常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因为我们没有选择让神来完全的掌管作王来治理我们，我们就不选择神，其实我们就是选择自己，或者选择撒旦，或者就是选择这个世界。我们上次提到说，约翰一书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到底选择我们做我们的意志的抉择。我们经常在做意志的抉择，天天在做意志的抉择，不是只是悔改相信是意志的抉择。每一天我们遇见各样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有时候都是我们的私欲在发动，或者有时候是撒旦他在我们里面来引诱我们，或者是这个世界的声音在引诱我们。但是一个基督徒有圣灵内住在里面，也必然应该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指引我们什么是正路，用神真理的话语来指示我们。所以我们就要选择我们要听从谁。我们做了选择，我们就可以得胜。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虽然他也是凡事受试探，他跟我们一样，但是呢他却没有犯罪，因为他定义只是单单要顺服神，顺服他的父。所以其实我最近自己也是好像说为一些国家的事情特别是为美国这个大法官的选举这个祷告。我真的是向神求能够来掌管，来施恩，可以选出一位是执行公义和公平的审判的一个法官，一个大法官。然后那天牧师就是跟我讲，现在我们的总统所提名的这个人，然后讲到一些他做的这种审判是不义的， 不义、不公平、不义的审判等等之类。然后牧师又跟我说，有很可能就是会通过的。那时候我的心就真的撒旦在那边试探我。我那时候就来到神面前，我就好像忽然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祷告？好像说我按着神的旨意求，求神给我们恩典，来选立一个公义的、执法公义公平的法官。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所有的法官他们都是执行神审判的权柄，这个审判是神的特权。所以申命记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按所有的审判官都必须行公义，不可以接受贿赂。我就那时候忽然之间，我就撒旦就是在我的里面，其实他就是说，那为什么还要祷告？那祷告有什么用？但是就在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神是公义的，他不会改变。神是良善的，他不会改变。神他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有真正的智慧。我就是用这些真理来肯定我的神，我所认识的，这不是我的知识，这是我的信心。所以当我这样子来选择，按着我所认识的有关神的真理，我定义绝对不动摇的来，不管我看见结果是什么，我不会动摇我对这位神的信靠，我对他的信心。所以做了这个意志的选择以后，所有的挣扎就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心里面都会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不信的问题。我们真是要常常去把真理作为我们信心的基础，这是意志的抉择，不是感觉。可是你做的这种意志抉择，你的里面会有圣洁的感觉，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就是会从心里面，你对这位神有一个真正的渴慕，真正的爱。不但我们说到这个意志的抉择的重要性，其实犹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贪财。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这是我们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选择。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稣已经说了，不是选择神就是选择马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真的都很诚实的问我们自己，我们这个金钱在我们心里面，或者说这些物质的东西在我们的心中是占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必须清楚的做一个选择，我们是要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我真的是看见这个贪财，有时候我们不是贪大财，我们是贪小财。我很坦诚，很诚实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这方面的罪。当然这个例子是已经是很久以前，但是虽然不是大事，可是就是必须要转离这样的罪。无论是大是小，我们都必须要转离这样的一个罪。以前有时候这个我们收到一些邮件，发现这个邮票没有盖过这个邮戳，我就会想说啊，那这个邮戳这张邮票可以把它泡下来啊。以前比较不是像这种自粘的哈，是所以是很容易泡下来的，泡下来可以再用。那我也真的是这样去做， 一直到圣灵光照我。这也是一种贪，这也是一种贪财。圣灵让我看到我这是一个偷窃的行为，就这么小的事情，就是这种贪，我们就是做不义的事。所以其实这种例子很多，如果我们真的来做了一个选择，我们要单单侍奉神，我们绝对不侍奉马门，我们就把我们的决定告诉神，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金钱的诱惑出现的时候，圣灵会很信实的来提醒我们。像我自己现在，因为我真的每一天我向神求真理的圣灵来救我脱离各种的试探和那恶者，这个祷告每一天的祷告是很诚恳的，我就发现真是神很信实。现在很多时候试探来了，其实如果不是圣灵指出来，我不会察觉的，但是圣灵立刻会指出这是一个试探。当圣灵降的来帮助我的时候，一指出来我就会警醒，我就会立刻做我的意志的抉择，就可以胜过。真的是要选择，我们要选择我们侍奉谁。我们拜偶像是拜得五体投地，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单单敬拜他。我们今天金钱还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在那里。所以希望我们以犹大作为一面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好像也不觉得严重，就是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基督的审判。保罗都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他说无论是在身外无论是在身内，他定了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而且他说审判我们的乃是主，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显明暗中的隐情，他要照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个人从神得称赞。这句话太真实了，这句话今天我真的是更是今天在神面前，这句话让我真是很深刻。因为最近几天一些事情，真是发现人多么有限，我们人看不见很多事实，无论是心里面人里面的意念动机，无论是外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人非常非常有限看不见。可是我们就凭我们看见的，我们称赞人，或者我们论断人，称赞也好论断也好，保罗说得很清楚，判断我的乃是主。只有一个人可以做真正的判决，是公义的判决，是所有实情包括里面内在的动机和外面所做出的行为，无论是 口中所说的话或者做出的行动，只有一位能够实行审判。所以我们要惧怕这一位，而我们要存着真正 对他的敬畏，我们来过一个真正敬拜他、顺服他、降服于他、真正尊他为神、尊他为大君王、尊他为主。我想我们这个选择做了以后，我们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我们来仰望他的恩典，我们可以真正过一个单单敬拜神的生活，我们也不容易落入试探，我们可以有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可以真的是每一天都能够靠神的恩典来生活，来得胜，来胜过所有的罪、所有的诱惑。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当然今天这段经文实在是以耶稣为中心论到他的死，但是特别是他的死跟复活节之间，跟这个逾越节之间有一个坚固的联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人的邪恶还有撒旦的这种参与是要使耶稣置之于死地，但其实耶稣并不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他是主动的来启动这一连串受难的事件。这因为他知道神的必须，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是甘心的存心顺服他的父，他主动的来参与、来启动、来使这个受难的世界往十字架来移动。天父，实在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当我们这样子来认识他，我们不能不敬拜他。有谁能够像他呢？有谁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如此的来顺服他的父，来成就神救赎和国度的旨意跟计划？我们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脚中心，我们愿意做我们意志的抉择，不仅是说我们今天挂着基督徒的名，其实挂着这个名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实质在于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我们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意志的抉择，我们是不是定义像耶稣一样要遵行神的旨意。天父，我们真的需要你来把这些真理教导我们明白，好让我们真的是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你的这个国度，我们能够真正的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选择过一个敬拜你的生活，而不要像犹大，也是他选择随从撒旦。主啊，我们需要你救我们脱离这位恶者，我们是没有能力，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求你使我们不致落入试探，并且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耶稣在最后晚餐为门徒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求你叫救他们脱离那恶者。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一场属灵，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面对的都是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是靠着你的得胜，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